弟兄姐妹们，主内平安，感谢主让我们相聚在雅米，共同欣赏那些美妙的文章。弟兄姐妹们，除了做礼拜，你们有参加团契的习惯吗？如果还没有，赶紧参加一个吧，因为下面这篇文章会告诉我们为什么要参加团契。从小我就积极参加基督徒团契小组，对我而言，这些小组让我有归属感，因为我们家总是在搬家。我爸爸是商船船长，因此我们家经常航海到世界各地，所以只要有机会，我就参加基督徒组织的营会和活动，比如马来西亚基督青年会。大学期间，我参加了一个基督徒团契，也就是从那时起，我开始听到一些同龄人的评论，他们质疑在大学参加基督徒团契的必要性。我们已经参与了自己教会的活动，为什么还要再参加一个基督徒团体呢？我感觉很难融入团契，每个人都已经有自己的圈子了。我们不应该只与基督徒交往，该是我们跟非基督徒建立关系的时候了。这些担忧都有道理，毕竟很多我都亲身经历过。有时我们基督徒花太长时间待在一起，结果忽视了小组之外的朋友。还有些时候，我们因为太安于现状而无法彼此激励，获得成长。但是这些忧虑不会改变一个事实，团契生活的确大有益处。我待在团契的成长经历给了我最美好的回忆，帮助我在信仰的道路上成长。下面是我在大学团契学习到的五个属灵功课。一，团契提醒我们要坚持聚会。圣经中描述的一世纪教会，因信徒自然聚集在一块儿，互相交通，互相建造，共同敬拜而闻名。我在小组团契中看到了与之相似的特点。团契提醒我，基督徒的聚会是不应该被局限在某个特定的地点或时间里的。耶稣应许我们，无论在什么地方、什么时间，他总与我们同在。他的话鼓励我们不要停止聚会，而要彼此劝勉。希伯来书10:25。二，团契让我们学会在爱中彼此接纳。我们团契大约有70人，也就是说有70个来自不同背景的个体，有灵恩派、传统主义者、二代基督徒和新信徒。大部分的时候，这种多样性带来了热烈的讨论，但也因此有过不愉快的争辩。我是一个不愿与人对立的人，所以会尽量去避免卷入其中。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上帝打开了我的眼睛，让我看到分歧是难以避免的，因为我们都不是完全的。更重要的是，我懂得真是因着上帝的恩典，我们才能聚在一起。我们没有一个人配来到他面前。意识到这些，我们最终得以在爱中彼此接纳，在冲突中克服不快，更加关注彼此间的连结而非分歧。三，团契是一个共同成长和服侍的地方。如果不经常省察，团契很有可能变成一个排他性的组织。有时我和小组里的朋友们太享受团契好玩的部分，结果忽视了其他人， 也忘记了要去关心彼此的需要。我们忘了，团契存在的目的不是为了满足自我的需要，而是要我们彼此提醒，作为基督的跟随者应有的责任。很感恩的是，因着上帝的恩典，我们总会回到正路上。我们的目的是彰显上帝的爱，我们在努力一起完成这个使命。比如每个学期快结束时，我们会搭起一个小摊位，给校园的学生们提供免费咖啡。虽然这只是我们走出自己圈子去接近他人的一个很小的举动，但它重燃了我们对他人的热心。这也提醒我们，被呼召是来服侍和相爱的，并且我们可以共同服侍。四，团契提醒我们，生活并非只有作业和成绩。谁不知道赶作业和为考试挑灯夜战的难熬呢？作为学生，学业的压力总会让人喘不过气来。但是，我们会每周拿出一个晚上，把学习放在一边，一起敬拜，一起学习圣经。周中的每天中午，我们会聚在一起为家人、为教会、为我们的国家祷告。我们共同走人生路，一起庆生，在亲人离世时彼此给予支持和关怀。团契在许多方面提醒我们，虽然学习是第一要务，但却远非我们生命的最终目的和终极意义。五，团契会给你陪伴一生的友谊。我在大学团契时建立的友谊现在仍然坚固。当然得承认，因着各自忙碌很难再相聚，但是只要有机会聚集，就会发现亲密的友情丝毫没变。我发现在三四年的团契生活中，几乎每天都在一起，所建立起来的关系帮助我在毕业后度过很多人生的坎儿。在我准备结婚、结婚当天和婚后的日子里，我总是能得到这些朋友的帮助和支持。他们不仅帮我筹备婚礼，还在我适应婚姻的过程中为我代祷。像对教会的忧虑一样，对基督徒团契的忧虑是可以理解的，但是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建立真正的邻里友谊。让我们一起在团契里发光发热吧，但不要只局限在这个小圈子里，要把对上帝的爱传播出去，让他人从我们身上看到主耶稣，并感受到他的爱。好，感谢您收听雅米，我是刘弟兄。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可以分享转发出去，和更多弟兄姐妹一起欣赏。下期节目我们再会。